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是您在电台的主内家人，也是您读经查经的好伙伴啊。有任何读经或者是查经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写信告诉文慧，我愿意在真道分解或者是回信当中来回应您，我也乐意为您在这一方面来祷告。当然文慧也希望你也能够为我祷告。文慧今年的目标啊，其实跟往年一样，就是希望呢能够速读圣经两遍啊，也能够好好的去查考研读其中的一些书卷。那么您呢，你有什么样的目标呢？您写信告诉我，我会记下来，然后呢为你祷告啊，可能呢也做您的督导者。那么在今天的真道分解当中，仍然会有士师记研读，我们继续来查考士师参孙的生平。接着呢，会有杨丹姊妹和文慧跟您分享的查经法。俄陀涅、底波拉、巴拉、基甸、陀拉、耶夫他参孙。
进入士师记，认识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明白神的作为，学习顺服神的心意。士师记研读。
在上一回里头，我们查考了士师记十四章一到二十节。那么在其中呢，我们就看到成长之后的参孙，他力大无穷，可惜啊性情毛躁，身为拿细尔人却没有拿细尔人的操守，特别是在选择配偶的事情上，只按自己的喜好，完全没有考虑到神的心意。参孙父母呢，本来是极反对他去娶非利士人的女子，无奈参孙一意孤行。那么极致呢，在娶亲的筵席上，参孙跟那些伴郎们打赌，出谜语让人猜。那么本来谜语呢是非常巧妙的，但是呢被妻子出卖了，把谜底告诉了人家，结果呢就使参孙输了，要赔给人一大堆衣服。于是参孙就去杀人打劫，把物品带回来赔给人，也因为恼怒妻子把自己出卖，结果在婚礼还没有完成呢就跑回自己的父家。那么对新娘来说是很没有面子的，那么为了免受羞辱，新娘的父亲呢就把新娘改嫁给别人。而参孙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他的反应。士师记十五章第一节说，过了些日子，到割麦子的时候，参孙带着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说我要进内室见我的妻，他岳父不容他进去。那在亭拿一带地方啊，割小麦的时间是在五月底到六月初，那么相信呢这个时间距离参孙的婚礼啊已经有好一段日子了，而参孙的怒气已经消化了，所以他就带着礼物啊，一只羊羔去探望妻子，希望言归于好。但是岳父呢却不许他进去，当然啦，因为他的妻子已经嫁给别人了嘛，又怎能再让他进去内室呢？那么第二节呢，岳父就跟他这样说，我估定你是极其恨他，因此我将他给了你的陪伴，他的妹子不是比他还美丽吗？你可以娶来代替他吧。之前呢这位岳父啊，见参孙一怒之下离去，以为参孙永远不再回来了，也不会再娶自己的女儿了，那么为了女儿不失面子，就赶快的把她给转嫁给别人。那这样的做法啊，在情在理都不妥当。那么现在参孙再回来，他实在不知道怎么样向女婿交代，那么唯有建议参孙另娶新娘的妹子。不料呢，这样的建议大大触怒了参孙。那么第三节到第五节经文这样说啊，参孙说，这回我加害于非利士人不算有罪， 于是参孙去捉了300只狐狸，将狐狸尾巴一对一对地捆上，将火把捆在两条尾巴中间，点着火把，就放狐狸进入非利士人站着的禾架，将堆积的禾捆和未割的禾架并橄榄园尽都烧了。那参孙认为非利士人对自己无情无义，所以就去向他们报复，这是理所当然的。于是呢，他就跑去捉了300只狐狸。那么有解经家就认为啊，这些呢未必是狐狸，可能是狐狼，因为狐狼呢是群居的。那么你想想看，一时之间捉300只狐狸很困难的，但捉300只狐狼就比较容易了。那么参孙呢，把动物抓来之后，就把它们的尾巴一对对捆上，将浸满油的火把捆在两条尾巴中间，然后点着火把，将这些金黄的小动物啊放进非利士人的田中。那么这些动物呢，既被捆着尾巴，又被火烧得疼痛，自然就会乱窜乱跳。那么这一来呢，非利士人的谷物和橄榄园转眼之间尽成火海，就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啊。那么参孙觉得自己这样做是讨回公道，既公平又合理。很可惜的，这只是参孙一厢情愿的想法，非利士人受到这样的侵犯和损失，又怎么会哑忍呢？非利士人一定会报复的。这一来冤冤相报，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结束啊。
耶和华，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并且乐意遵行到底。
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彰显神的真道，复兴你的生命，活泼你的灵性。
真道分解，栽培你灵命成长，
帮助你活出信仰。
士师记15章第6到第8节的经文这样说，非利士人说，这事是谁做的呢？有人说是亭拿人的女婿参孙，因为他岳父将他的妻给了他的陪伴。于是非利士人上去用火烧了妇人和他的父亲。参孙对非利士人说，你既然这样行，我必向你们报仇才肯罢休。参孙就大大击杀他们，连腿带腰都砍断了，他便下去住在以坦盘的穴内。那经文说啊，非利士人迁怒于参孙的妻和他的家，就以牙还牙去烧了他们的家。虽然呢，参孙跟他的岳父还有他的妻子呢已经闹翻了，可是非利士人因为参孙的缘故去伤害他们，这样的事情参孙不能够置之不理。于是呢，他去击杀非利士人。经文说参孙把他们连腿带腰都砍断了，这是指呢把非利士人全部歼灭的意思。参孙击杀了许多非利士人之后，知道非利士人一定会大举来寻仇的，于是呢就逃到以坦盘的洞穴里躲藏起来。以坦盘呢可能是在索拉东南2里半的地方，那么在那儿呢有一个悬崖的洞穴，一般人是不可能爬上去的。参孙呢就在那儿躲避非利士人的追杀。那非利士人当然不会就此罢休的，他们从非利士平原上去犹大高地，要找寻这个参孙。那么15章9到13节就这样记载，非利士人上去安营在犹大，布散在利希。犹大人说，你们为何上来攻击我们呢？他们说，我们上来是要捆绑参孙， 他向我们怎样行，我们也要向他怎样行。于是有3000犹大人下到以坛盘的穴内，对参孙说，非利士人挟制我们，你不知道吗？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呢？他回答说，他们向我怎样行，我也要向他们怎样行。犹大人对他说，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将你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参孙说，你们要向我起誓，应承你们自己不害死我。他们说，我们断不杀你，只要将你捆绑交在非利士人手中。于是用2条新绳捆绑参孙，将他从以坦盘带上去。经文告诉我们，当非利士人到犹大的地方追寻参孙下落之时，他们就威胁犹大支派的人，要他们交出参孙。由于这个参孙呢是属于但支派的，那么犹大支派的人觉得没有责任要保护他，于是就派遣3000人去见参孙。那么为什么他们要派这么多人呢？也许是知道参孙力气大，恐怕呢少一点人不足以应付。而参孙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参孙没有反抗啊，只求犹大人起誓不伤害他。因为呢，如果他们来攻击啊，参孙就一定要反抗，结果呢就会自相残杀。那么参孙呢不希望呢杀自己的同胞，他杀非利士人可以毫无忌惮，但是呢杀自己的同胞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当犹大人起誓不会去伤害他之后，参孙呢就容许他们，让他们绑他。那么犹大人呢就用2条新绳捆绑这个参孙，并且把他带到利希交给非利士人。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士师记15章14到17节，参孙到了利希，非利士人都迎着喧嚷，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他的绑绳都从他手上脱离下来，他看见一块未干的驴腮骨，就伸手拾起来，用以击杀1000人。参孙说，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堆，用驴腮骨杀了1000人。说完这话，就把那腮骨从手里抛出去了，那地便叫拉莫利希。那经文说到呢，非利士人看见他们的敌人被捆绑带来，就高兴喧嚷。而正当他们喧嚷之时，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参孙就把绑着的绳挣断了，又看见一块未干的驴腮骨，就伸手拾起来做武器。未干的驴腮骨呢，是新鲜的骨头，坚硬而锋利。参孙拿着它去击打众多的非利士人，以寡敌众，取得了胜利。那么参孙呢，就将那个地方啊，取名叫拉莫利希，也就是腮骨山的意思。经过一轮的搏斗，那么参孙呢感到又累又渴，身体非常的衰弱了。那么18到20节呢，就说参孙在身体极度软弱之时向神祷告，表示了他的谦卑，因为他称自己是神的仆人。在软弱的时候，他终于了解到自己是何等的卑微啊。参孙呢怕其他非利士人回来寻仇，这个时候的自己已经精疲力竭，不能够再作战了。于是呢，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呼求神的帮助。那么神就使利希的洼处裂开，有水从其中涌出来。这个洼呢，可以翻译为中空的洞，是地面下陷，成为一个圆形的地方。那么神就使水呢，从这些圆形的洞里头涌出来，解决了参孙的饥渴。后来那个泉水之地呢叫做隐哈哥利，意思是呢求告者的水泉。亲爱的弟兄姊妹，参孙呢在利希战胜非利士人的故事在此就告一个段落了。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这位士师身上呢？下一次我们会继续查考士师记16章1到22节。
士师记2章16节， 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
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欢迎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收听查经法这个专栏啊！我是文慧，在我旁边的是，
我是杨丹，弟兄姊妹您好。
那么非常的谢谢杨丹呢，在查经法这个专栏里头呢，帮助文慧，那么跟文慧一起呢分享查经法啊，那么让弟兄姊妹在这一方面有所学习。那这个月呢，我们一直学习的就是归纳式研经法，简称呢 OIA 研经法。O 呢，英文字母的 O 啊，是观察 ；I 呢是解释 ；A 是应用。那么在之前的栏目当中呢，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分享了应该怎么样去观察经文，还有解释经文。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头呢，我们也举了很多例子，希望帮助呢您能够掌握内容。如果弟兄姊妹呢在学习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也欢迎您来信和杨丹还有文慧分享。
对，那今天开始呢，我们进入了归纳式研经法的最后一个部分，相信弟兄姊妹也知道了，就是应用。那为什么应用是这么重要的呢？基督教的一个著名作家，他的翻译的名字叫做鲁易斯，英文名字叫做 C.S. Lewis， 他呢就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基督教的信仰如果是真实的，那么知道真理的人和不知道真理的人应该是有分别的，因为圣经的知识一定会影响了一个人的行为。那鲁易斯的意思也带出了应用真理对于一个信徒的重要性。
那么应用呢，所注重的是知识的一个实践，是透过行动来回应经文对我们的意义。那我们经常说呢，要以生命影响生命，要为主做见证，这就是要把圣经的真理呢教导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这是呢圣经写作主要的一个重要目的。
这也是主耶稣他所强调的。主耶稣他在登山宝训的讲道结束的时候，他就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那我们去把圣经的真理行了出来，就是一个聪明的人，是遵守着主的命令。
是的，那么雅各书呢更加指出啊，我们作为信徒的要对神的话语呢有三方面的态度，分别是听道，还有呢存道，也就是把道呢记在心里，存在心里啊，另外呢就是行道。那这三方面呢是缺一不可的。雅各呢在雅各书的四章十七节呢更加严厉的警告我们，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雅各书信呢也说明了应用有什么的重要了。但是怎样才能够适当的去把圣经的真理应用在生活当中呢？很多的传道人呢，主日学的老师或者是查经班的带领人呢，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不晓得您有没有。他们就以为呢，只要把圣经的信息解释清楚了，信徒就自然会接通了天地线，就懂得怎么样来应用了。
如果呢要正确的应用圣经呢，那我们首先要学习了。学习什么呢？就是要学习谦卑自己。那人都有惰性啊，经常不愿意调整自己的行为。但是圣经的信息呢，往往就是对人的行为习惯或者是人的嗜好这些呢发出挑战。如果我们愿意呢放下自己，把圣经真理活出来，那么就是一个成熟信徒的表现了。
那这些的应用呢，也涉及了和解释的关系。当我们去解释经文的意思，就开始来应用经文的时候，首先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那我可以做些什么呢？应该怎么样来做？这有七个不同的层面的。
哇，请大家好好听了啊。第一个层面呢，就是留意呢经文当中有没有可以呢跟随的榜样。这通常呢是指圣经当中某一个人物而言的。比如说呢旧约的路德， 是一位孝顺又敬畏神的妇女，那么这就使路德呢成为妇女学习的一个榜样。
那在新约当中啊，也有不少的例子啊，比方说我们要学习保罗他爱同胞的心。保罗他有一句的名言，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那这句话呢，就鼓励了我要去尽力的去向我的同胞来传福音。
是，这是第一层的运用。那么第二层的应用呢，是留意经文当中有没有应该服从的命令。比方呢，这个主耶稣曾经留给我们大使命，就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么当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时候呢，也就是要我们去多传福音，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呢都有机会听到救恩的内容。
至于还有一种的必须服从的命令，那就在马可福音的12章30到31节，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这里带出了主的命令，是先爱神，然后去爱人。那当我们去愿意服从的时候呢，就适当的去应用了圣经了。
是。那么至于呢，第三个应用的层面呢，就是要留意经文里头有没有可以呢，我们去抓的应许。最简单的是在以弗所书6章2节所记载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么除了这些明显的例子之外呢，还有很多我们熟悉的经文呢，都包含有关应许这个层面意思的。
没错，譬如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1章28到29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里带出来的应许是什么呢？就是呢，凡愿意在神的面前放下劳苦重担的人就能够得到安息，这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捉着的应许。
是，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看看第四层面的应用了，就是从经文当中呢去反省我们自己有没有一些罪还没有胜过呢，又或者是还没有在神面前悔改的呢。就像罗马书呢这个12章9节所说的，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
谈到这个罗马书呢，在罗马书的13章17到18节，那也有一句的经文，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句的经文就可以反省了，我们自己在生活上有没有和别人发生了争执呢？我们和别人是不是和睦的呢？假如真的还没有达到和睦的话，就要去悔改，然后呢去向那位肢体来道歉。
是的，圣经的教导呢和我们日常生活呢是紧紧相连的，所以呢在应用的时候呢都是很生活化的。那么现在我们来谈第五个层面的应用了，那就是包括了自我反省，反省自己有什么坏习惯还没有戒除等等。
对，那第六还有第七个这两个层面呢是有一点的相似的。第六层面的应用也有自我反省的意思，就留意在对神对人还有对自己的情况上有没有需要改变的地方。至于第七个层面呢，就针对着改善和别人关系的，这些加起来就和我们中国人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异曲同工的意思。
那圣经很多经文内容呢，不只是有一个层面的意思，而是包含几个层面的意思。例如呢，这个以弗所书4章1到3节就是一个好的例子。保罗对信徒说啊，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么在应用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反思自己的情况，然后呢定出改善个人情况以及人际关系的计划，这是很好的一种应用。
提到这计划呢，就是我们在应用时候不可以缺少的一个部分的。我们可以具体的去想出有哪些事是可以切实来执行的，然后写下来跟着做。
是刚才的杨丹和文慧所说的， 都是呢我们在解释圣经之后知道怎么样呢透过不同的层面呢去应用经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应用呢是要建基于呢正确的解释。如果应用离开了经文的本来意思呢，就会失去圣经的权威和能力，那么和一个人发表个人的言论呢就没有什么分别了。
对，所以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就首先从大处来着眼，然后就看细节的内容，这样可以避免了本末倒置的情况。
圣经呢给我们的是行事为人的原则，而不是一些琐碎的条文规律。那如果有太多的条文把应该做的不应该做的事情都列一张清单出来，那么圣经呢就失去了永不改变的价值了。因为每个时代呢有每个时代不同的一些风俗习惯啊，我们反而呢是要因应生活的背景和时代呢而适当的去应用圣经。
啊，杨丹就想到一个例子，
嗯，
圣经呢就没有说不可以吸烟，但是当有人他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们都鼓励他来戒烟的。
是
为什么呢？因为从医学界的研究结果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吸烟对身体是没有什么好处的，而我们身体是神的殿，所以我们就应该在身体上来荣耀神。按照这个原则来看，吸烟就应该是不合宜的了。
是，绝对是啊。
嗯，
那么另外呢，不同文体的应用呢也是有差异的。譬如说呢，在应用书信的教导之时呢，我们就要留意我们现代的信徒和第一世纪的信徒生活背景有没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呢。
所以总结的来说啊，无论是什么经文什么教导都好，只要在应用的时候首先要了解它的解释，以解释的部分作为基础，那么就不会有错了。
是，那么在下一回的栏目当中呢，杨丹和文慧呢就会分享应用的模式啊，例如投射法、认同法等等，这些名词都很新啊，那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呢？如果没听过没关系，就请您呢要留意下一回这个查经法的栏目了。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亲爱的主内家人弟兄姊妹，不知道呢这个月您跟文慧一起速读士师记、研读士师记有何感想呢？还有对查经法您吸收了多少呢？欢迎您来信告诉文慧。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